这个21章的头四节，我觉得应该也是属于前面这一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跟这个文士对立起来的。你看到21章头四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她把她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跟前面那个犹太人他那个殿都是对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耶稣怎么样看我们呢？他一面是看我们平常的侍奉，我们是平常的工作，同时主耶稣也看我们的金钱，我们对钱的态度也是耶稣所看的内容。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就说出他那个看不见的心那个态度是什么。那么这里有一个对照，那个财主的奉献呢，虽然是一大把的钱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大家都知道他老先生奉献了，但是这个穷寡妇呢，他来就投两个小钱，没有什么，从量上来讲没有什么，但是耶稣却说这个女人所投的比其他任何人所投的都得多。那么所以你说多与少不是看他的绝对值，是看他的相对值。在相对值来讲，这个妇人是他一切养生的，这是相对，对他来讲是占他的比例，是他所有养生的都摆上了。那么绝对值这两个钱算不了什么，对吧？小事一桩，但是在他这个妇人上来讲，却是他一切的养生。所以耶稣说他投的最多。所以这个是多与少的衡量，是看你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心态来决定的。你把你养生的都摆上了，这个在神来讲这个是最多，不顾他自己，他只顾他要爱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后面从第五节一直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都是讲到一段预言。这一段21章的这一段加上17章的一段，我们在上一次讲的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17章就讲了人子的日子要像两个日子，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所以你把17章加上现在21章，就是等于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都是讲到将来，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的那个预言。所以这两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有跟马太福音相同之处，也有跟马太福音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去读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地方是相同，什么地方是不同。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在17章讲的时候，我要考考你们，17章跟马太福音去比的话，什么是它相同，什么它不同？相同都提到挪亚的日子，就是人子来的时候，人子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马太福音有讲，可是马太没有讲罗德的日子，这是路加独有的。好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段，那我们来看啊，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耶稣就说，无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句话是以前在马太也有的，对不对？那么都是讲到关于圣殿的将来。那么他们做梦没有想到耶稣会说，这个这么漂亮的殿，这么宏伟，这么金碧辉煌，犹太人为骄傲的国魂所在， 居然耶稣说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把他们吓坏了。第七节呢，他们就问他，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啊？这个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所以这个下面从第八节一直讲到三十六节，都是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都是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么你如果去读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讲的又比这个稍微再仔细一点。你如果去看二十四章的时候，二十四章第三节，马太，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降临。第三，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应该翻译成世代的末了，不应该翻译成世界的末了，因为英文翻译是 the end of the age， 不是 the end of the world。所以这里不是问世界末日有什么兆头，是问时代的末了有什么兆头，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世界末日呢，就是说这个地球要完蛋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并没有问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问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时候结束，这是他们的三个问题啊，有什么兆头。这一段预言是在什么地点说的？橄榄山上说的。他们从圣殿山下来，穿过这个新嫩子谷到对面去，在对面的这个橄榄山上，他们坐在这个山头回头看这个对面这个美丽的圣殿跟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坐在那里谈论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将来的情形是什么。所以他们问了这个三个问题。好，那么耶稣就开始回答有什么预兆。那么我把耶稣所有讲过的预兆把它浓缩起来，你会发现在这里，在路加福音里面，我把它归纳成九大预兆。第一个预兆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所以第一个兆头是什么？假基督。几个假基督？好些，多得很，历史历代多得很，很多人都要冒我的名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要冒谁的名来。这个世界有多少宗教？最起码三大宗教嘛，对吧？回教、佛教、基督教，对不对？那么这三大宗教都有他的那个 founder， 基督教当然是耶稣，回教是穆罕默德，佛教是释迦牟尼。但是你从来在历史上没有人来自称自己是什么释迦牟尼，也没有人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可是不知道有多少的人称自己是什么基督，是耶稣，谢谢吧。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印假钞票，要印什么种假钞票最多人印啊？价值最高的嘛，没有人去印那个冥币嘛。什么叫冥币啊？什么人民币？冥币啊，烧给死人的钱啊！冥币那个烧给死人的钱，没有人要造假的了。但是你值钱的，而且这个币面币值要怎么样大的，才会有人去造假。所以有人要冒基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基督值钱了，这是真的，才有人要来仿嘛。别的没有人，连仿都懒得仿。这是第一个。第二，这个第九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这些事情在马太福音讲的时候呢，你看有没有这些，有马太有没有讲这些事？有。而马太讲这些事的时候，他讲什么？第八节，24章第8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所以这些事是指着哪些事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饥荒，有地震，这些事都是灾难的起头。英文灾难的起头它怎么翻译啊？都是 birth pains 复数的，也就是说用中文来翻译 birth pains 应该翻译成生产之阵痛，生产之阵痛，这个是标记。打仗不是标记，饥荒不是标记，地震不是标记，因为有古以来这些事情都怎么样，都在发生。但是什么时候变成 birth pains， 像生产之阵痛，那就对了，那就是兆头了。就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变成阵痛？什么叫阵痛呢？越来越近，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越来越痛，越来越多，发生越来越近，这个就是阵痛了。啊，这个是第二个兆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如果去看看现在我们在新闻上听到的事情，你会发现不管地震、战争、天灾人祸，它的发生的频率与幅度是越来越强。你从2000年的历史来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路加福音的特点，这是什么呢？这里讲的瘟疫，马太没有，马太没有讲，只有这里讲瘟疫。你看看最近我们有多少瘟疫发生，我们自己这一周就有疯牛，对不对？我们的疯牛是从哪里来的？加拿大来的。加拿大的疯牛从哪里来的？欧洲。所以你可以从欧洲一直追溯到我们这一周。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要发生的。牛有疯牛，猪有口蹄疫，对吧？鸡有禽流感，人呢有 SARS， 有非典，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不是我们，还不是讲以前古时候怎么样，都是讲最近。所以这个瘟疫这样，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全球性，多到处都是，对不对？这个都是很稀奇的，是全球性，到处都是。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这也是同样的11节，又有可怕的异象。你如果圣经英文版本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版本，它的翻译这个字就是原文那个意思，就是 Terror， 中文要翻译成什么？就是恐怖。我们要翻这个 terror 就是恐怖。那请问911以后这个恐怖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一个完接一个，一直到上个礼拜西班牙马德里，对吧？ Madrid 那个火车死掉这么多人。而且据这个 tapes 的人说，我们还要继续做，就是说这个做恐怖活动的人是没完没了的要全球性的发动，对吧？那么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世界各国也好，都在那里干嘛？反恐。这是以前没有听过的，全世界反恐，想到就害怕。你知道你如果今天在耶路撒冷，你敢不敢上公共汽车？你敢不敢去 shopping mall？ 都不敢去了。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一个人绑了炸弹跑进来给你一炸，他不想活是一回事，他旁边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一起死。所以这些事情这都是以前没有听过的，今天是真是密集式的全球性的在向这个世界广发。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本书告诉我们将来会将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所看见的书都是告诉我们大同世界，都是告诉我们天下太平，将来的人类科技发达物质大丰富的时候啊，这就是大同世界，这都是人类写出来的书。只有耶稣告诉我们 No No No， 将来是越来越糟糕哦，是恐怖活动，是瘟疫，是天灾，是人祸，是要像这个阵痛，妇女生产的阵痛是这样继续不断的发生在这个地球上。这个 Terrors 是21世纪独有的，这样子干的，以前没有这样干的，这是现在只有21世纪才有这种事情。耶稣说这个话是2000年前说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圣经是了不得的一本书。人家常常问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说的话，我说不管别的，我们就单单看耶稣所说的预言，他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圣经里面，2000年前就写在那里，叫你2000年后来看，他一样一样兑现给你，兑现给你看，你不得不服。这个你叫你写，叫任何一个人写，最了不起的大科学家也写不出这种东西来，只有神他知道预知将来，他能够说在话说在前头，叫发生的时候我们无话可说。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特点。那么到了第五个特点，11节，他说什么？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哎呦，大神迹！那么这个大神迹在什么意思呢？是谁搞的呢？那只有马太福音就讲的比我们路加讲的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大神迹呢？24章24节，马太24章24节，他说什么？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显明也都迷惑了。所以这里讲的大神迹是谁做出来的？是假基督跟假先知做出来的，看见没有？所以神迹固然稀奇，对不对？因为人做不到嘛，是属于超然的事情。那么耶稣在的时候有神迹，对不对？有奇事，因为他是神，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可是问题在这里，耶稣能神迹奇事，谁也可以啊。在灵界里面还有一位也可以，撒旦也可以啊。神迹奇事是灵界的本显明，也就是说除了圣灵可以做神迹奇事之外，邪灵一样做的，医病赶鬼，这个许多超然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神迹它一定是神做的，不一定，因为它有两个可能的源头，一个是从正的圣灵来的，也有从邪的邪灵来的，这两个都可以行神迹奇事。而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了主耶稣要回来之前，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把他所有的压箱本领都给谁呀？敌基督跟那个假先知。因为最后要出来两个大人物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叫敌基督，一个叫假先知，把魔鬼把自己的能力都给他，也就是说现在在地上有两个人，他也有怎么呼风唤雨行异能的本事。所以他而且行的神迹，圣经叫他什么？大，不是上海话说苗头不是阴阴阴，他要干都是干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连选民 都迷惑了，也就是说很多的神的儿女都怎么样，傻眼了，哎呀，这么棒的神迹，这个如果不是上帝他还是谁呢？所以因为他能够这样做，所以很多的选民就跟着他走，因为都认为他就是什么，真的基督，真的耶稣，如假包换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兆头，它有大神迹显现，但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哪里来的？邪灵来的，是从撒旦的灵来的，他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这是还没有出现啊，这个还是 yet to be seen， 所以我们先放在这里，大家走着瞧，将来会有很多的人跟着跑，那么谁会跟着跑呢？就是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的人，他一定跟这些人跑，因为他的信心必须有神迹奇事，他才能够信得下去。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什么神的话上，他完全是凭着外面的这些 sign， 这种标记，这种神迹奇事，这样他才信得来，没有这个神迹奇事他就不能信，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走这条路，会有很多的人这个信心到这个时候就接受了这个东西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而从路加福音这段话来看呢，十一节来看呢，说从天上显现，这个神迹会显在空中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只讲这么多，从天上显现，反正总而言之叫大家佩服，五体什么，五体投地，这是第五个标记。第六个标记，十二节，但这一切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这句话，这个标记好不好？讲到耶稣的门徒有一天要被抓，理由罪名是什么？为我的名，看见没有？所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人的面前表态，你信不信耶稣？这件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49年一直到79年那个30年里头，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要在人的面前表态，你如果信劳改跟监牢，如果不信可以一切从宽，什么条件都保留，你不会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还要信，你一切的条件都没有，你的分配，你的薪水，你的前途通通免谈，这是很厉害的，发生过在中国，也发生过在欧洲，美国我看也快了。怎么样表明呢？同性恋绝对要表态的，你是尊重人权呢，法律呢，你还是要尊重圣经呢？走着瞧，这个事情会变成美国的逼迫基督徒的方法。总而言之，到了有一天，耶稣的信仰，耶稣的名就成为你受不受逼迫的条件。你要承认耶稣的名，你就要受逼迫，你不承认，你否定，那就没事。那耶稣说这个东西要变成全球性的，现在讲的每一个兆头都是全球性的，不是区域性，是全球性的。那现在问题是这样，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实际上你看耶稣说是一个机会，13节，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碰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因为聚会就被逮捕，那么这些人就被关到监牢里去。我们想完了，他们这边刚才讲会遭到很惨的结果，是有人被打，没有错，但是这些人都是高高兴兴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监牢里面干嘛？传福音，做见证。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这些囚犯 反而因为基督徒进来了，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是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压制的得自由，他们心灵得释放，心灵得自由了。是为什么有？因为有基督徒受逼迫，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些是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英文是说，就是你们做见证的机会。因为你们被抓，你们被逼迫，被拉到君王的面前，被拉到这些官老爷的面前，他们要审问你们的。当他们要审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为耶稣做见证。而审问的时候，他这里说十四节，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什么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的。换言之，这些能够在这些大头有头有脸的人的面前的回答，根本不是我们在回答，是谁在回答？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给我们口才，要叫那些审问你的人、逼迫你的人无话可说。这是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很清楚的一个保证，说到你们将来受逼迫是非有不可的，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这是你们为我做见证的什么机会。这个为主的名被逼迫，这是第六个兆头。然后第七个兆头，第六个我还这里我还要让大家看一看，再来看第七个。他说这个逼迫到什么地步啊？这个逼迫谁来逼迫你们？十六节，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所以这个矛盾会到一个什么尖锐的地步？将来把你交出去的人是你自己的亲人。这耶稣这句话是说将来全世界要这个样子，为我的名，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会把你们交出去的。也就是这个矛盾太厉害了，这个变成什么了？哎，你看我前一阵子还是会这个样子，他要逼到你一个地步，你的亲友都要跟你怎么样划清界限，都一定要把你弄出去。因为他们如果不把你弄出去，等到有一天发现了，他们自己就怎么样受连了，他们就完了。所以他这个形势比人强，把你逼出去的，这就是到那一天是这个样子。那么十七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怎么样恨恶。这个斗争会尖锐到我们就变成全世界的什么众矢之的啊。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是万物的渣滓，你们是人民的公敌，是废物，你们是最没有用的一批人，被排挤。这是这一段讲到被因为主的名被人逼迫，被万民弃绝，这是一个兆头。好，那么另外还讲到犹太人，刚刚讲的是为耶稣的名所遭受的，这是主耶稣的门徒。下一个是讲到犹太人，犹太人的命运是什么呢？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经上所写的都当应验。这是预言什么？耶路撒冷要被烧，犹太人要被赶散到天下去。二十三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个地方，也有震怒临到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什么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个兆头是讲到有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要被犹太人要被刀杀，然后要被掳到什么四散天下。 掳到列国去。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耶稣讲这个话之后40年，耶稣讲这个话是主后30年，70年的时候，罗马的提多来了，王子，他率了罗马的部队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烧，犹太人就杀，然后就四散天下。这个事情其实是第二次，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前，在第一次的时候曾经用过谁呢？尼布加尼撒，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当年做过这件事情。现在耶稣预言说不久的将来还要历史重演，为什么？因为犹太人重蹈覆辙，所以他们的结局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耶稣的门徒问说什么时候，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现在就是回答。有一天你们要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赶快跑，然后说这个事情要延续多长的时间，他说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什么意思？叫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是良好的。那么上一次当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多少时间？这个被掳的时间，耶利米告诉他们70年，那个时间也是良好的。现在是第二次被掳，这也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并没有讲，只是说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日期一定比以前那个70年怎么样还要长。那么什么时候是外邦人日期满呢？1948年。1948年外邦的日期开始满了。为什么？犹太人四散天下的犹太人怎么样开始回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外邦日期满的时候，大概就是从1948年开始，5月18号以色列人重新建国，亡国了将近2000年，后来复国，神迹式的复国。然后1967年把耶路撒冷夺回，那么现在等的就是圣殿的重建，因为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所以在这一段日子，从1949一直到现在将近50多年了，这个都是在这一个恢复，就是说犹太人陆陆续续的从世界各地回来，正在应验这个日子。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外邦的日子就算是到此怎么样要结束了，来到它的尾声了。这是第七个兆头吧，对不对？然后下一个事情要发生在自然界。他说第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然后第26节，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什么魂不附体。那你如果看马太的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他说到现在，因为马太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在这个点上他说什么？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路加只是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与平常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马太就讲出来了，他说日头要怎么样，那么月亮呢不发光了，众星呢要从天上坠落。众星要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启示录讲的更是仔细了。你如果打开第8章启示录，关于日月星辰的事情，第八章第八节，第二天使吹号的时候，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什么海里。大山扔在海里，这是讲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是讲的那个流星啊，这个流星是巨大的流星，打下来的时候，在地球曾经有过这个打下来，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大坑， 你们看过这个报告没有？西伯利亚大坑，那个科学家就研究说，当那个西伯利亚那个大坑被那个流星打到的时候，地球整个就变成了那个所谓的 Ice Age， 就是整个变成冰了，因为它的灰把整个的这个地球就包起来，太阳进不来了，就变成 Ice Age。 所以当时那个所有的这个大的那个恐龙啊都死掉了，对吧？这是过去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之前。那现在圣经说将来会有一天有一像大山这么大的打到海里面来，还三分之一变成血，活物要死掉三分之一，船也要坏掉三分之一，这是什么东西啊？海啸嘛，对不对？这是海啸吧。那你到了第三个号第十节说有烧着的大星，现在干脆说是大星了，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那就一定拖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什么尾巴，那种彗星嘛，扫帚星下来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因为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虽然这个流星下来的时候带着很毒的化学药品嘛，对不对？把所有的水源都毒化了。那么到了第四个号的时候也是一样，第十二节，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三分之一都怎么样？黑暗了。白天的光只剩什么？三分之一啊，只剩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都暗了，全部都暗了，黑夜也是暗了，所以整个那段时间就是昏天什么黑地啊。这个是耶稣所说的日月星辰怎么样？要显出异兆。所以将来一定有很大的流星会袭击地球的，这个是耶稣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他在这里25节26节说人想起来就会怎么样？吓的是什么？魂不附体哦。你想想，每天 CNN 报告，那个时候 CNN 报怎么报？那个你想象那天的新闻是怎么报？大的星球现在离地球还有怎么样？每天告诉我们还剩几天，倒数计时，一直告诉我们。你像全天下每天看新闻，人要怎么想？那真是要发疯了。说这个东西有多大多大啊？比如说他说，如果像你说，我们来想想，猜一猜吧。一定比洛杉矶大吧，一定比西雅图大吧，可以说一个很大很大的星要掉下来，而且每天都在猜预测要掉在哪里。你说人会不会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在这边才会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个英文的翻译呢？我中文很好，我觉得魂不附体很大意哈。英文是说 fainted， 就是昏掉了，昏倒。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耶稣就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换而言之，当世界都一团漆黑没有盼望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人子就回来了。那也就是说世界的人没有盼望，是基督徒怎么样？真是情势大好，一片大好。为什么情片一直大好呢？耶稣要回来了。所以世人是惨兮兮惊恐，不能睡觉，要吃安眠药。基督徒呢，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可以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礼拜堂应该要门要打开，大家来唱诗的，要快乐，因为主回来日子近，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们可以挺身，可以昂首，人家低头丧气，我们要抬头。记住啊，这个是好消息啊。大家害怕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的见证不是传祸因，是要传福音，好消息，赶快悔改来信耶稣。这是第八个兆头。然后到第九个兆头呢，他说 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当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什么？神的国近了。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讲到无花果树呢？因为耶稣在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路边，他你记得吗？这里没有讲，在别的福音书讲了，他在路边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耶稣肚子饿了，想要从无花果树上找一点果子，但是耶稣没有找到任何的果子。耶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就枯掉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耶稣绝对不是小心眼，没有得吃就把那个无花果树咒诅死了。这不是，耶稣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因为圣经旧约，你懂圣经旧约的人就知道，我们刚刚读的是以赛亚书，说以色列人是葡萄树，葡萄树。你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还是不但是葡萄树，同时也是无花果树。所以当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就是说你们犹太人本来应该结果子的，你们没有结果子，所以让神非常的失望，神就咒诅这个无花果。可是现在他说有一天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要重新什么，死里复活，要发芽的，要长叶的，还会复活的。所以这是个预言，这个预言我就是刚刚说了，就是1948开始了。有谁知道犹太人这个亡国将近2000年的民族，哎，居然会在地球上重新复国了？他的文化、他的文字、他的一切都在原地，好像从灰尘里面、废墟里头重新开始。这个是 miracle。到今天，阿拉伯人还要想尽办法怎么样消灭这件事情？他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志向就是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怎么样推到地中海里面去。萨达姆当年就是以这个来作为他这个号召阿拉伯世界做他们的英雄、做他们的领袖，就是用这句话来煽动巴勒斯坦的人民。所以你就知道到今天这件事情都在灵界一直强烈的斗争，因为撒旦不愿意看见神的旨意实现，所以想尽办法要把这个苗掐掉，要把它掐掉。但是你看已经50年了，这件事情一直在那里要成就。要成就到什么时间呢？就是要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无花果要不但开长叶，不但这个发芽，还要结果，让神满意，让神得着满足。不能够只是，因为无花果树结果是很有意思的，它是先有果后有叶，先有果后有叶。那么所以当耶稣在走路看到那个无花果是满有叶子，空有枝叶，却找不到果子，就是不对了。如果照正常光景看到叶子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有果子。所以现在正在慢慢神要在他们的身上不但他们发芽，对不对？而且他们还要怎么样？还要结果，它是渐渐的成就。32节，我实在告诉你，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可以废去啊，我的话怎么样却不能废去。也就是说这个天地我们觉得是不会，对，不会变的，但是耶稣说会变的，这个天地有一天会没有的，但是我的话呢永远不废去。所以我们的人的感觉刚好相反，耶稣的话会改，嘿，天地不会废去，但是耶稣说不，我倒过来，这个天地会改的，我的话不会改，我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现在我们信得来信不来，信得过信不过，就是在这里了。我们对神的话到底能相信到什么程度？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难题就是不相信神的话。 我们说我们信也不信，其实来到很多都节骨眼的问题，我们还是不信的啊，哪里有这种事，怎么可能。哎，耶稣所说的他必须照这个话来，一点一画都不能改，他要照着他的预言这样一样一样的来，所以这样算过来九样。耶稣讲了，我将来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兆头，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要兑现啊。所以我们算了这个清单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绝大部分都应验了，只有还有几样还没有看到，对吧。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是马太福音有，这里没有的，这是你们的考题，你们回家去找马太福音有讲什么，而这里没有的。如果你把它碰在一起的话，这个整个福音讲应该是十大兆头，但是这里路加没有讲，所以我就没有放，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路加福音。好，那怎么办呢？既然耶稣的兆头都在我们眼前应验，要怎么办呢？你注意看，在第八节他说什么？你们第一件事情要什么？要谨慎，不要受什么迷惑。谨慎，不要受迷惑，也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谨慎，你一定怎么样？一定被迷惑。我十年前跑到这个中国去传道，92年我就听到郑州出了一个女人，姓郑。啊，他叫自称自己叫做女基督，我听的时候好笑，哪里有这种事情，也怎么会有人相信这胡说八道。哎，过了10年，把中国家庭教会搞的是鸡飞狗跳，多少的人跟着他跑，而且跑的还不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都是很多是很有带头能力的，这些基督徒都老基督徒啊，都给他骗了跑。所以后来的最近几年我就不敢笑了，因为我知道这是邪灵，邪灵的工作虽然道没有东西，但是他的灵很厉害，就叫人怎么样，就是这里所说的迷惑。什么叫做迷惑？就是把你搞得头昏眼花，你真的把它当着假的，假的呢当真的，这就叫迷惑。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被人家搞得真的头都昏掉了？哎呀，有的人讲啊讲啊，有的事情弄得你后来，哎呀，你真是都是昏的，根本就是给他搞昏掉了嘛。你自己不愿意，可是你由不得你，他把你带到一个环境里面，搞，搅得你就是，你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了。这就是第七那个东方闪电搞的明堂嘛，他就把你带到他那个环境里头去，就给你搞啊，疲劳轰炸。搞到你后来真的也搞成假的，假的也搞，耶稣也不信了，那个女基督变成真的了，他可以把你搞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们要谨慎，所以要小心，不要大粗枝大叶，因为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他都给你勾上了，你就给他牵着跑。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跟从他们。基督徒就是这么厉害，他能够叫你把你勾到他那个中间去，去了你就被勾上去，跑都跑不掉，跑都跑不掉。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谨慎，第二个又在说谨慎。34节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还是讲到谨慎，所以你知道谨慎警醒这些话一次两次三次耶稣讲了，那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时代我们最不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警醒。我们会漫不经心，我们会慢慢解除武装，我们没有放在心上，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什么造成我们这样漫不经心没有放在心上呢？三件事。第一，贪食；第二，醉酒；第三呢，今生的思虑。 这三件事就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解除了五装。贪食，那就天天就是怎么样讲究怎么吃，醉酒怎么喝，今生的思虑。什么叫今生的思虑？天天脑筋里面就在转，转什么呢？每个人转的不一样，有的人转怎么发，对不对？有的人转儿女，有的人转老爸老妈，有的人转自己的事业，今生的思虑。也就是说天天在那边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的脑袋一直被什么东西抓住呢？都是今生的东西。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讲，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可是今天的事就是这么厉害，他今天把你所有的思想怎么样都抓住了。所以你脑袋里面从开眼睛一张开来就开始想了，哎，我等一下吃什么啊？等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就在那边想。你没有花一秒钟去想什么事，天上的事，你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好好读经，你就天天在那边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就把我们全部的精神就怎么样霸占了。我们就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这些事情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不会注意什么。你没有注意天上的事，你也就没有注意现在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么多迷惑人的事情。你没有管，你没有想到，你一直觉得哎呀反正今天跟昨天是一样，大家都一样都很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只要注意我今天要做什么就好了。但是这些事情又不把我们累住到一个地步，到圣经就说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像网罗怎么样临到你们，临到这个临这个网罗临到是全世界的。那我在这边想这个网罗是什么东西，我想啊，如果对这个启示录了解没有错的话，一定是经济股票崩盘，经济垮，这个世界的金融会有一天砰垮掉，那所有的人的钱都怎么样套牢，你的钱银行拿不出来了，因为银行垮了嘛，你的股票呢拿不出来了，现金现金套牢，股票捞不出来，房地产也崩盘，全球性的一下子。什么事情曾经发生过没有？当然发生过，在中国发生过金圆券银圆券，在美国我们前几年发生的这个纽约的这个股票崩盘，对吧？30年代发生过，这个87年发生过，90年也发生过，已经好几次了。但是这个都是区域性的，现在讲的是耶稣说什么全地上一切居住的是全球性的，他是在像网罗。什么叫抓鸟的网罗呢？你们到田里面去看过那个抓麻雀的没有？他一个天罗地网摆在那里，然后有炸药蹦一炸，那个网就怎么样哗飞出去，那个鸟在那个地上一直在抓什么谷子啊麦子留在地上吃，忽然间一炸要想飞的时候，那个网已经从天上怎么样盖上，一只都跑不掉，这叫天罗地网。耶稣就用这个话来形容那一天，所以要警醒。也就是说你如果跟着大家这样子天天混日子的话，你一定被逮到。那么谁可以逃掉呢？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干嘛？祈求，就是祷告，对不对？祷什么告呢？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也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背题要在那里，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耶稣回来之前有一批人先到耶稣面前。那就是说你如果在地球上，你就被这个网怎么样抓到了，如果你被从这个地球被提的话呢，你就逃掉了。那谁可以呢？就是警醒的人，就是祷告的人，就是不被这些事情世界的事情把你累住的人。所以这个是 耶稣对我们的要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十九节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里讲到忍耐，什么叫忍耐？就是这个日子长还是短？长，但是长又不是长到什么无止境，感觉上是无止境。哎呀，此日漫漫，因为你被抓了，你被放在监牢里了，你像那个施洗约翰，昨天祷告，今天祷告，明天祷告，天天祷告都是耶稣啊救我，耶稣啊救我。结果呢，耶稣怎么样？好像听不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我而跌倒的人就有福了。你虽然被关了，你要注意，到那个时候，你如果心在神面前，神会把你怎么样救出来？他会救的 ，one way or the other， 他会救我们，只是你要忍耐。所以在这里讲到忍耐，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啊。我就是这两个，要警醒，要第二要祷告，第三要忍耐，这样逃避那个。